啊，刚才润博士介绍我的时候呢，他其实忘记掉了我一个可能最主要的，今天在合肥他应该介绍我的一个事情，就是啊，其实我是啊中国科大的客座教授。那么在过去10年中呢，伟科大也培养了10个博士生，可能在座的有些还是我学生，今天在座，刚才跟校长报告这样。啊，刚才跟侯校长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没来得及跟他讲一个我的故事，再来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就我这个一生当中呢，有很多的遗憾，但是可能最大的遗憾之一呢，当年没有去少年班。这个没去少年班的问题呢，其实这个当然是领导自己学术生涯的话，就是进步就不足够快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后来我看了一张报纸，那报纸上讲说是少年班的学生的话，我们那个年代是吃饭吃不饱的。那个啊、我80年进大学，然后说科大少年班学生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就是都给他们一杯牛奶。哎，我那时候看了那个报纸以后，这个是郁闷的不得了。一直到后来碰到我的同事张雅欣博士，他是科大少年班7、8级的。雅欣说：“真的吗？怎么会有一杯牛奶呢？那都被谁吃掉了？”这样，对，对，啊，今天有机会再回到合肥，这个啊，跟同学们在一起，非常谢谢大家这个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演讲，大家还保持住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啊，对，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啊，希望我这个接下来的话能够给大家这样40分钟这样一个演讲，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内容。那我今天想讲的这个题目呢，实际上是想讲就是说跟搜索方面有关的。那么这个搜索呢，实际上是一个啊，今天来讲可以讲在计算机科学界 ，computer science 整个这样一个领域的话，啊最 interesting 的。对，对，那我换一下这个啊，再好好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搜索呢，实际上是这个整个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个领域呢，就实际上是最激动人心的这样一个领域。我自己呢比较有幸，以前呢做 computer vision、computer graphics， 那么过去这7年前呢，被我前老板这个 Rick Ross 现在赶出研究院以后呢，去做产品。那么这样做了几年产品，这个对很多的问题呢，有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理解。刚才我在听 Joseph 讲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感慨，他讲就是说这个做系统呢是没有理论的。但是这个没有理论的指导呢，做东西就比较辛苦。在我们做真正的系统，因为我主要是做产品做系统的，那么在没有理论的情况下，也是要争取弄出一些理论的。今天我讲的题目的副标题呢，叫做 Intent Knowledge and User Interaction， 啊，待会儿听完呢，大家希望能够这样。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呢，就是说是用过病的。那没有用过呢，实在是我是这个为你很这个痛心疾首，你应该多用用病，像这个对。那么前几天的这个科大校庆，那么我们这个病的主页呢，这个以科大的校园背景呢是，啊这个做了一个主页的这样一个照片呢，非常漂亮。昨天呢也有幸跟魏平院长这个到科大最新的先进技术研究院去参观访问，啊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对科大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憧憬。那我就讲一下，就是说我做这个产品做了7年下来呢，就是说这个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话呢也汇报一下。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刚才 Rick Ross 谢博士也讲了，就是说在微软研究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技术，但是很多时候呢，做出技术，看到方向，也不见得就是说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产品。搜索这样一个行业呢，就是说实际上对微软来讲呢，的的确确是，起步比较晚。起步比较晚，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出技术，而是从这个商业上的应用价值来讲呢，当时这个认识呢，就是对公司的高层的决定呢，就是说就是当时这个不够敏感。那么一直到后来，就是 Google 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在美国的话呢，它就一路领先呢，就是这个市场占有率就不断的往上爬。自从 Google 出现以后，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在它的这个手里面抢到份额。当然，在国外的情况呢不太一样，就是在美国的话呢，这是在美国的这样一个情况。2005年到2009年，你可以看到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以前雅虎和 MSN 微软的话呢，一开始还是有很多的份额的，一直不断往下降。那么我们当时就请教了很多的这些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专家吧，行业的专家，特别是我认识一个，就是写一个，就是大家对搜索有兴趣的话，有一个人叫这个 Danny Sullivan， 他写的一个这个 blog 的话叫做 searchengineland.com。 那么我们去请 Danny 的话，就到 Redmond， 去到我们总部的话跟他聊天啊，请他指教一下。他说微软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对搜索的话不够专注，对搜索的话不够投入，决心不够大。他说问题是现在的话 Google 的话已经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而且是一个品牌，甚至变成一个习惯。他说习惯是什么意思呢？习惯就是说这个就像早上起来刷牙啊，这样这个当然有一些坏习惯，就像他说比如讲就像抽烟一样。所以以后大家千万不要用 Google， 这个你每次用 Google 的时候想一想这个香烟盒的话呢，就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对。
那实际上我们也是，就是2009年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Bing的话呢，正式就是这个更名，就是以前叫 Windows Live Search， 那么后来叫 Bing Search。那 Bing Search 呢上线，2009年上线。我自己呢是这个6-7年前呢这个参加这个 Bing 的 team。2009年上线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用户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长，这个搜索的质量呢也不断增长。我想这个数字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数字，29.3%，上个月出来的这个最新统计。那么这里面呢有18%呢是 Bing 的这个份额，我们就是 organic 的这样的我们自己的这份额呢大概在美国呢占8%，大概4年前2009年上线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掉了只有8%，那现在呢有18%，18%呢是 Bing 的，那么还有11.3%呢是雅虎的，雅虎的搜索呢是后台都是我做的，那么就是我们加起来呢是29.3%，这当然就是跟 Google 竞争的话还有漫漫长路，就是因为 Google 今天在美国的话还有65%、66%的这样一个份额，这样这个。那最主要我觉得我们作为工程师啊计算机科学家来讲，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首先要把技术和产品做好。那么现在大家呢也都认识到，就是说这个那大概是3年前左右呢，我们基本的质量呢实际上已经赶上和超过 Google。大家不要不相信我，回去的话试一试就知道了，这样这个特别是就是说我在这里自己，因为我以前做计算机视觉的，这个时候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回去试一试我们的这个图片搜索视频搜索。Image and Video Search 我们做得相当的好，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就是我以前这个科大的学生参加 Bing Team 是跟我们在一起在做的这样，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竞争。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那这个已经有一个很强的这个搜索引擎了，那为什么其他人还要做搜索引擎这件事情？我觉得 business side 挣钱这个方面不讲以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不觉得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一份报纸，是不是应该只有一个电台或者只有一个电视台？那同样的话就是今天控制这个 information 的入口，信息的入口，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最重要最重要的话是搜索。我想我们这个从微软公司来讲的话，我们有非常大的决心，就像我们跟 Danny Sullivan 讲的，我们有非常巨大的决心。那么我们先这个 build 好这个工程师的团队，把产品质量做好，然后的话呢一步一步这个争取这个推向市场。那么在中国呢，我们起步也非常的晚，实际上我们是上个月的话刚刚就是正式发布这个 Bing 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版。那么当然也是很快也是有一些进步，这个包括在这个图片搜索方面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网站叫做 bingiton.com， 像刚才我也鼓励大家去试一试这个你可以试一试，就是说这个我们和 Google 的这样一个比较特别是在座的这些同学的话，我想大家这个有很多的需求的话要做英文搜索，那么英文搜索的话其实你可以试一试的话，真的就是盲测一下看一看大家的质量的比较的话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做 engineer 的这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这个非常的这个用事实来说话，就是你可以去试一试 bingiton.com。 那么在中国呢也试了，这样子大家也都可以试。事实上我们在中国这个推出来的效果的话比在美国还要好，就是说这个大家做出来以后，美国大概这是前一段时间做大概2:1的样子，盲测出来大概2:1这样，中国大概是3:1这样一个规模。我想我可能先请我同事志军的话能够上来就是帮助我一下，就是说给大家先看一些演示。我觉得这个大家听了2-3个小时的演讲的话，这个可能先看一看一些演示，这样这个然后我再接下来讲一讲我们里面的这些技术到底怎么做的。志军，
好，大家好，我是微软 Bing 搜索部门的产品经理，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过去这段时间Bing 搜索在产品和技术上面取得的一些进步，首先，这边，这个，大家可能可以看到这个。一个非常有鬼屋、非常阴森气氛的一个鬼屋哈，这个，中国的时间昨天美国时间今天那个正好是西方的一个节日万圣节哈，那顺便祝大家那个万圣节快乐，那个 Happy Halloween。那我要开始做的第一个搜索，是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叫 Massachusetts。好 ，Bing 已经知道帮我 complete 这个叫 Massachusetts。那如果打一个 I。那并又猜到了我的意图是想说 MIT 这么一所学校，那在我搜索之前他并已经提供了一个 MIT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简介，同时他可能猜到我说 MIT 这个 query 的时候，他的意图可能是想搜他的新闻，或者是说想申请MIT 入学，或者是想搜一下他的排名，所以他能够在我搜之前都能够有这么一个knowledge， 能够说知道我的这个用户的意图是什么。那同样我如果我换一个关键字，一个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关键字 Michael Jordan。 那同样我在搜之前他并猜到了我可能是想搜索一些了解一下 Michael Jordan 的一些生平的一些履历。那大家可以在看到在右侧 并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关于迈克尔乔丹的一些信息，他的一些生日啊，他的一些之前的妻子啊，他的一些孩子啊，那可能这个对名人嘛啊。那我之前不知道他原来还参加过拍摄过一些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的。那最后并还提供了一个跟迈克尔乔丹，哎不好意思请切换一下还提供了一个跟那个迈克尔乔丹相关的一些人物。他不但告诉我为什么这哪些人跟迈克尔乔丹相关，他还告诉我为什么相关，比如说科比布莱特跟那个乔丹都是得分后卫，比如说魔术师约翰逊跟乔丹一起参加过某一届的那个美国奥运会的那个男篮梦之队，同时他们也都是那个名人堂成员。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并通过对网上对迈克乔丹这个实体他所有的了解的信息以及迈克乔丹相关的实体这些关系，他把它整理整合，同时一目了然的给你呈现在你的面前，能够非常简单方便的帮你了解你所关心的这个实体。那在座的各位很多可能是来自计算机系的同学，可能大家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位迈克尔乔丹，那个是一位计算机界的一个大牛，是在那个 UC Berkeley 大学任教的。那如果说你是想搜这位这迈克尔乔丹怎么办呢？那没关系，那毕竟非常准确的识别出了，你原来是想搜伯克利的这位迈克尔乔丹，迈克尔 I 乔丹，然后他同样也能够告诉你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履历和一些相关的人物。大家这个可以回去试一下，那并在这个对实体的一些精准度上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比如说像这个 query， 大家如果回家去上一些某一个比如说鸡打头的搜索引擎，它目前的结果还没有那么的好。那如果我搜一下我们那个沈向燕博士，那个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大家会看到并告诉我有两个Harry Shaw， 一个是这位 Harry Shaw， 还有一位叫 Harry Shaw Jr. 那其实原来美国另外有一个同名的Harry Shaw 是一位艺人啊，他也是出过一些专辑，所以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艺人。那我当然是想搜这位那更英俊潇洒一点的 Harry Shaw。 他那所以毕竟知道说这是Microsoft 的Harry Shaw， 他也一样不但能够给我提供 Harry Shaw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同时说他能告诉我 Harry Shaw 的一些生平的履历。那这些信息比如说通过从一些社交网站像 LinkedIn 这些网站上面能够获得，同时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人，比如说 Harry 的老板啊、前老板啊、现任老板啊、一些朋友啊之类的。所以大家看到像对 MIT 对两个迈克尔乔丹、两个 Harry Shaw 这样的一些实体的一个深入了解，当对这些实体的了解的这个数量变成了一个上亿级或者几十亿级的时候，那搜索引擎是可以做一些非常强大的事情的。那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可以考考大家是不是知道 Tallest building in China， 中国最高的楼，我估计可能没有拼对号 TallestBuilding in China， 我估计可能在座90%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自己知道，那我告诉大家，可能其中有一半是错误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个答案？那Shanghai Tower， 上海中心大厦，这是一座新的刚刚落成还没有开放的一个大厦，所以说并能够非常及时的告诉我说。这个 Shanghai Tower 的一个最新的它的一些信息，那它是明年会开放，它的高度是632米，那它一共有128层，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跟它相关的一些高楼大厦。所以你看，就是说它通过对了解的中国的各个高楼之间的一些实体，它们的一些属性，比如说高度，做一个判断，做一个比较，能回答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那对于另外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呢，就相当于也是会比较轻松，比如说tallest waterfall in Argentina， 就阿根廷最高的这个瀑布是一个伊瓜苏瀑布，它为什么是最高的，它的一些属性和跟另外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瀑布。那当你有这些知识类的问题的时候， 并通过它非常强大的知识库能够很快的告诉你这个答案。那比如说 Nobel Prize 这个20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大家可能在这知道。所以说像莫言，他能告诉你莫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属性。所以当你对这个一个知识库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了解的时候，他能够回答这个非常难的这些问题，能够帮助用户非常快的了解你所关心的这些实体。好，那这个第一个，这是我的第一个一个demo。那我接下来这个 demo 其实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当一个搜索引擁对你有一个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实体库之后，它不但能帮用户回答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同时它还可以做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们必应团队必应中国团队最近推出的一个应用叫做必应追星，我不知道大家屏幕已经看到了，叫追星必应。那追星顾名思义就是帮助你了解你所关心的那些名人明星他们的最新的一些热点啊动态。那我打开这个首页，大家可以看到我关注的一些名人，像姚晨啊、林志颖啊、潘石屹啊，比如说李国庆啊、任志强。那我个人的兴趣主要是在 IT 类啊、网络名人啊，或者一些明星之类的一些人物。必应它从追星必应这个应用，它从社交平台像新浪微博啊、腾讯微博，还有一些别的新闻的来源，比如说像必应的新闻频道啊、搜狐啊这样的一些来源，把我所关心的这些名人实体相关的信息给抓取出来并进行整合，能够让我一目了然地知道说我关注的这些人物他们那个最新的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苍老师应该不是我关注的打岔一下哈。那接下来大家看来对苍老师的知名度非常高哈。那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事件旁边我们都会给出一个分数，那这个分数其实就是我们的必应影响力值，这个值越高就说明它的影响度越大，就是说意味着比如说在微博上面可能会去分享它和评论或者点赞的用户就会越多，它帮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它在网上的热门度有多高，它的那个传播效率有多大。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今天有一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叫五八同城会去纽交所上市，那比如说蔡文胜一个IT 类的一个名人，他发了这么一个微博，他得到了一个76.9这么一个分数，大概帮助你判断一下这件事情和蔡文胜这个人现在的一个热度有多高，这件事情关注的人大概有多少。好，那追星必应第二个功能就是说它帮助你去对某一个类别里边的现在当前的人气指数和热门的事件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叫那个《爸爸去哪儿》，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在学校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看到。那追星必应它自动的帮你识别出来跟《爸爸去哪儿》这个电视剧实体相关的明星可能有哪些，比如像林志颖啊、李湘啊、叶一茜啊、郭涛、田亮这些，他把小孩带着小孩子上这个电视节目之后呢，他们这些明星自己也是人气节节升高。那比如说像林志颖现在变成了人气这个变成了一下子窜到人气榜的第一名，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是哪些影响力时刻，他的哪些事件是如何帮他一步一步这个影响值增高，哪些事件是在互联网上传播效率是最大的。如果说你是对是林志颖的一个终极粉丝的话，你还可以去看一些他的一些高清的大图的一些相册。这个非常气人的是呢，当我跟在座很多同学一个年纪的时候，林志颖就长成这个样子，过了那么多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好，那第三个功能就是他追星必应提供了一个搜索的功能，那么帮助你了解你关心的一个事件所相关的人物或者热点事件他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比如说我搜索一下微软，我们的 Bill Gates 不负众望哈，他的影响力触及到全球，在中国的那个网民里面他的影响力也是最高的。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啊，原来他是前天刚刚过生日，他在那个比尔盖茨在自己的新浪中文的微博上面跟网友进行了一个互动，一下子给他把他从75.1拉到77.2，他看他还是蛮在乎在中国跟中国网友的一个互动的。同时你可以看到研究院的影响力紧随其后，你看到雅琴啊、必应搜索啊这样的一些跟微软相关的一些实体。所以我这边比较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了一下我这个追星必应这么一个应用的一个三个功能。但在这三个功能背后，其实是说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搜索引擎，和当这个搜索引擎对比如说某一类的比如说像名人类的一个实体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之后，它能做了一些非常强大又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这个追星必应这个应用呢，已经在各个手机平台的那个各大应用商店上面已经可以提供下载，大家可以回去或者甚至于现在拿出你的手机下载，然后也欢迎大家使用，然后给我们一些反馈。我这边的demo 今天就做到这里，那个 Harry 请继续。
谢谢子君啊，谢谢，非常谢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最近做的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因为我平时在美国的话，这个没有太多时间这个关注中国这些明星，所以这样有这样一个产品的话，可以很快的就是可以知道一些这样的信息。那我刚才讲了很长时间说这个已经有一些做得很好的搜索引擎，那么微软也过去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大家可能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搜索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其实答案是肯定是远远不是的，就是说至少就是说现在已有的这样一些我们从这个数据看的话，50%几60%几的这样一个搜索的话，这个用户都是不满意的这只是现在大家可以想到的这样的一搜索的这种东西。我举几个例子好了，搜索为什么难做，比如讲的话就是说你打一个 query， 就英文 query 叫 pitbull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你一看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你就觉得不大对。那 pitbull 的话就是说也可能是一种狗，那也有可能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歌手的话，这个 rapper 他实际上这个他取个名字叫 pitbull。那这用户只给你一个字叫 pitbull 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到底是谁？那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知识的话，你怎么知道大概谁？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像这个像我们在座的大家中国同学的话，这个英文拼写可能更加有问题一些。像我们就说我听说有一个人叫做 Robert Bignew， 是原来的这个伯克利的校长。那么就说并这样的话，就说就有人就敲个字进去了，对吧？就敲个字进去，就是 Robert 就打成这个 Robert 这样的，打就打错了。你看打错以后的话，就是这个并就试图去做一个所谓的这个 spell correction。correction 的时候，就说我们就猜你说你是不是 Robert 可能猜错了，但是后面这个 last name 还是没有猜对，说是不是 Briganti， 但实际上不是的，你知道这个做出来结果是错的。那就是说刚才这个志军也讲了，就偶尔你也去用鸡字头的一个搜索引擎，那鸡字头的搜索引擎呢其实也做错了，做出来结果的话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大家都有很多很多进步的空间，这样这个继续在向前走，互相学习。这个那今天我想讲呢，就是说有机会跟各位同学和老师一起就是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做了这么多年呢，就是觉得就是那搜索在向前走到底有哪几个大的问题。其实我主要想讲三个方面，就是说第一个方面呢，实际上主要是从这个用户界面的角度来讲这样的问题。第二呢，就是从怎么样子可以真正理解这个用户的企图，就是说就所谓的 user intent。第三呢，就是说可能时间不太够，就是说也想提一提，就是说那么你后台到底要做多少的这样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才能够支持到你做这么这个过亿级多少亿级的这样一个运算。我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搜索为什么难做好。但在讲这之前呢，就是我想今天有机会的话，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以前 CMU 的导师 Raj Reddy 教授也是图灵奖获得者。那么他在图灵奖那个拿了图灵奖以后呢，他就是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他叫做 "To Error Is Human"， 简单讲呢，就是说这个其实以前跟毛主席讲的也一样，就是人都会犯错误的，就是这样。就讲就是说这个他2000年写这篇文章，他就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人呢是肯定是会犯错的。那么然后呢，人呢也经常会忘记掉，年纪越大当然就忘得越快。这个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会变得就是不耐烦，就是天天就不想听了，你知道这样子。第四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搞糊涂掉了。第五呢就是说人都很懒，就是能不做的事情呢尽量不要做。那他就讲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再向前看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就是刚才 Rick Ross 谢博士也讲了，就是我们如果尝试着去预测一下以后这样什么东西可以做的话呢，他也预测了一条，他觉得呢，以后最有道理的一件事情之一呢，就是应该做一个东西叫做 human-centric computing。 就大家都讲人机交互，那么人机交互就两方面，一个人一个机，就是这个人和这个机器这样。他的预测呢，就是说计算会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像以前这个 mainframe 啊，甚至 PC 机啊，人要太多的去学这个机器的东西。机器强大到一定地步，它可以学人的这样的东西。就算人犯错误的时候呢，那机器也可以这样。那搜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待会儿我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是怎么样这一回事情。那难的地方呢，对搜索来讲，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做一两个例子，你知道，如果只有一两个名字的话，叫做 Michael Jordan 的话，那么我就硬是把它做进去就好了。但它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每个人问的问题这个千变万化，就到最后呢，我们是要去 serve， 就要去服务这个多少个百万、千万的用户，这个然后呢有多少个这个 billions 这样的一些这个 queries。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就是说最终这个做搜索的目的，实际上大家看搜索的结果的话，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副产品，在我心目中都是一个副产品。搜索最后的目的实际上是说，人家稍微问了你一两个字，你大概就猜出来了。那说你这太神奇了，那我随便敲一下怎么会就猜出来呢？你打个 pit 步，我怎么知道你 pit 步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学问在里面。那么之所以就是搜索，就是说为什么会这个这么有道理，这为什么会 work， 实际上到最后呢，就是说搜索引擎呢在不断的在猜这个用户到底想什么，这个用户的企图是什么。就是我这两天还问我北京的同事说 intent 这个字怎么翻译，在座的如果翻译的好的话，这个下来以后告诉我，就 intent 这英文这个字 intent 是说企图，说这个意图，这个到底想干啥，到底啥意思，大概这个意思这样。所以这 intent understanding 呢，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说你要想 billions of users billions of queries 到底能做这样呢，实际上到最后这就是有两条道路是正路的。一条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 crowdsourcing， 就是说很有可能你打这个字的话，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也问过了，你问林志颖的话，其他人也在问林志颖到底是怎么样子一回事情，你关注的跟其他人关注的，其实你以为有那么大的差距，其实可能也没那么大差距。所以这就是搜索引擎做到现在了不起的地方。搜索引擎再往下面做的了不起的地方呢，实际上就是要做 personalization， 就是说你实际上到最后你还是有你想问的比较了不起的地方的。为什么？你知道，比如讲我也做一个小的预测好了，不敢像这个 Joseph 他们这做这种大的预测，我就讲，就是说如果你把你过去两年的所看过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存下来的话，我想我大概知道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那也不是那么的困难，这样。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你需要做的事情的话，就是你需要去 mine 做 data mining， 就是说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这个 queries and clicks， 你知道，然后呢你要 process， 就是说这个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这样这个 document。比如像 Bing 的话，就是我们去检索的话，这个 Bing 的 index 的话，今天我们是这个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cuments 在里面，这个然后呢，你需要去 understand 就很多很多的这种 entity。其实到今天我最后想讲的一个，就是我觉得近期是肯定可以突破的，就是做所谓的 entity， 那做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这样一个东西。刚才这个志军的演示里面，绝大多数的演示实际上朝那个角度走的，包括这个 Bing 最新的话，就是说那些都是 entities， 你知道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在美国的话也和 Facebook 合作啊，有很多人名啊，这个 LinkedIn 啊，这样这个我们就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 entity 到最后实际上只不外乎三件事情，就所谓 people places things 啊，就是人和这个地点和物，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最后就是说你当然要去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deep learning 的东西去做这样的一些 reasoning， 到底这里面大家有些什么 relationship 啊。刚才志军也点到了，就是说那个乔丹和这个约翰逊到底两人的关系是什么，他们都是以前都是非常了不起，都是梦之队梦一队的这样。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你如果要想下定决心做搜索的话，你绝对是要做系统，一定要这个做非常强大的这样的 infrastructure。 那刚才 Joseph 讲了很多这个设计系统里面的一些很多的理念的话，我都非常赞同。最后你就是说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做，那么这里面我只指出两点好了。就是第一条，就是所谓的 storage and compute，就你有那么多的 data， exabyte 的 data， 就是那么多个零，那么多 data， 那么你们这数据以后你到底怎么运算法。搜索做到今天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真正的用到了分布式系统，真正的把分布式系统做得非常的强大，你知道，这个成千上万的机器就是说这个往上冲，就是在做。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你如果你是成千上万这样机器啊，我想你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这个像这个微软啊，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的话，都是这个服务器的数量的话都是惊人的。那么你那么多的服务器的质量，你怎么设计数据中心，怎么去做运算，这里面都是非常这样子的。这个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参观微软的这种最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数据中心的话，肯定会非常的 impressed。我自己第一次去看的时候觉得是非常震撼，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数据中心往前在发展的话，做到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三点，就是说这个在我们想了很长时间的话，其实真正去做搜索引擎呢，不外乎这三个层次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你可能会问我了，你说那 Harry， 那你具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就想非常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的话，就非常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还是有一套理论的，还是一套体系的，就是往前走到底怎么样去做。这个的话就是我在公司里面就是讲这个东西叫做 Bing Dialogue Model， 实际上是一个对话模型，到最后实际上真正是做了一个这个 Bing 的对话模型。我觉得以前呢就是搜索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搜索呢，它实际上是所谓的这个 hit or miss， 就是你打一个 query 进去，实际上呢我就出来十个这样的网页，然后呢从来也没有保证过你什么，你知道，实际上给你十个网页就是说我给你拍拍序，咱们也没保证你什么啊，你点了以后去其他地方看看，这个可能就找到你的东西了，找不到也不要怪我，你知道，下次再来，这样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 Bing Dialogue Model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试图去理解到底你是怎么样子一回事情。就是说以前呢，它里面的技术呢，主要是在 lexicon 这个 level， 啊，一个字它到底是哪几个词组成 lexicon 这个 level。那么以后呢，它肯定是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intent， 就是大概是越来越明白到底怎么一回事情。然后呢，要加 knowledge 进去，这是第一层。第二呢，就是以前打个东西以后呢，实际上去等于是 pull， 就把它这个结果拉出来。那么以后要做的事情呢，实际上是 pull 问的 push。就是不仅就是说你要push一些东西下来，然后呢我们也对用户的这个理解呢，这个再向前再push一些内容，这个希望跟你进入一个交互状态，这样的话呢可以还可以再做下一步。第三点呢，就是以前的都是 relevance URL， 就是说你说搜索的质量到底怎么去评比，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学问在里面，就是怎么去评比。那实际上就是说现在呢，就是我再次强调，就是说我觉得就是短期之内啊，一到三年吧，这里面有回大的突破的地方呢，实际上是 relevance and URL and entities，就是要加上一些 entity 在里面。那么数据上实际上是可以去 formulate， 数据上是可以把这问题讲清楚的，数据上讲清楚的实际上到最后是一个优化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搜索引擎呢，是所谓的叫做 minimize the time of 这个 query URL matching， 就在几毫秒几十毫秒最多几百毫秒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到底你能算出来最精准的这样哪一个这样的 URL 对你这个 query 是真的是相关的。那以后呢，现在的问题再往以后走呢，实际上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呢是 minimize the time or effort to completing the task， 就你要不断的猜这个用户到底他的企图是什么。这个问题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这问题比以前难解在就是说那你 task 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个问题。那这张图呢，实际上是我整个这个演讲里面就是比较复杂的一张图，我尽快的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实际上想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到最后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反馈系统，它实际上是一个对话，是一个反馈系统。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两个 loop， 啊，是有两个 loop 在里面。一个大的 loop 呢，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这个 interaction 的这个 loop， 就是你到底觉得我设计这样一个产品，设计这样一个东西是期望用户做什么？那期望用户做什么？然后呢，你就说我大概可以猜，我有个 intent model， 大概在这里可以猜你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知道？然后呢，就说我通过这样的一个 feature，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就说啊，你大概会点一下呢。大概会看一下呢，大概会 browse 一下呢，大概会怎么样子呢？就说你有一个这样子跟他做一个交互，交互以后我就知道你的这个 behavior 了。比如讲你点了一个东西以后去看了一眼，三秒钟就回来了，那我猜肯定大概没有这样子。那在公益界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如果去到一个网页看了一下以后，大概觉得看到点东西的，大概有30秒，大概30秒左右的话，你大概说哦，你这个网页的大概有你一点这样东西。所以你用这样一个 model 建了以后，你就大概可以猜到我设计的东西和用户看到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然后你反馈回来。所以这个最大的这个 loop 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反馈系统，是一个交互的过程。那么上面这个 loop 呢，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现在以后要做的这样一个东西，所谓的 knowledge 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 knowledge and memory， 实际上 knowledge in some sense 就实际上是一个 long term memory， 长期的东西记下来就变成你的 knowledge 了，短期的东西叫做一个 memory。所以这两个 loop 实际上最后外面还有一个大的 loop， 就是你到底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产品，那然后重新把它组成起来，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一个 stateful 的，因为要记住这样。那么我就回到刚才我讲的，就是我导师讲的，就是说这个 human centric computing 用到设计这个啊，并这样的一个搜索的产品里面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就讲这个五个这样一个例子啊，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这是啊，这个 Reddy 教授讲说，这个人都是会搞错的，都会犯错误的。所以讲，比如讲你打字的时候，你像本来是想这个看看 Stanford， 一打成 Stanford， 是吧？多了一个 D 出来，这样就多了一个 D 出来，再打错了，就是通常都会这个 misspelling 是非常通常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你设计呢，今天的这个搜索产品的设计呢，这个每家都基本上是一样的做法呢，就是说你下面呢加一个东西，英文叫做 recourse link。就意思就是说跟你的话 就是跟你就是矫正一下，你打了这个字以后，就我就基本上就猜了，就是说我就觉得你大概不是想找这个 Stanford University， 你大概想找的是 Stanford University。那我就建议你说 Stanford University， 然后我就实际上我就把 Stanford 的结果就给你了，你也不用改了。那你就说哇，你这个很厉害，你为什么会知道这样？那事实上很多的人打完了 Stanford 以后就重新去打 Stanford 了，所以也没有那么神奇。就数据多的话，很多东西都出来了。就人是会犯错误。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人都会忘记掉，就是也不仅仅是真的是忘记掉，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说，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一个数据，就是说你打的搜索的这个关键词的话，你敲进去的关键词的话，你看你过去半年一年的这个问的问题的话，差不多50%是你以前问过了。你不相信的话，自己可以回去记一记，大概50%是你以前其实已经问过了，啊，对，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你可以设计一个产品，你用Bing的话，Bing就会把你以前就是问过的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啊、搜索的这些东西，它会记下来。比如讲，我打一个天气的话，打一个 weather。那我在北京打的时候，实际上是想就是已经想就是来合肥之前的话，看看就合肥的天气怎么样啊啊，是比如讲在这之前还打过这个北京的天气怎么样，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就是 pass query 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讲这个再给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讲以前打过就是这个 Tom Cruise， 那个没有打之前我的 Tom Cruise 这样的一个结果，就 remember 以前我们还看过这个 Tom Cruise 的其他的一些网站，比如他的这些这个 bio 啊，以前我 click 过，你看他出来的。屏幕上可能还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你 highlight 用不同的颜色，你可以看到就是 Tom 的这个，这是一个这样。第三呢，就是说这一点可能要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搜索引擎用得越多以后呢，你就对搜索引擎的期望越大。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搜索引擎还是有很多很多年的漫漫的长路可以走。就现在大家就是说问了很多以后，就不想再去这个哪个网站去这样，因为很快我想看一个结果。比如像这个麻省理工是哪一年成立的，科大是什么时候创办的，这样的一些很简单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讲现在有一个 answer， 就是你打一个 query 进去以后，刚才志军也演示了类似这样，就比如讲 capital of USA， 那 capital of USA 的话，就是说我就直接给你就完了，就是说 capital USA 到 Washington DC 类似这样东西，然后还给你很漂亮整个这个搜索的网页的话，那你想去再去点啊，再去做啊，都很方便，啊，但对大多数人来讲到他这样一个目的的话，可能已经达到了，就是很快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你如果还要看 detail 的话，就是说他有很多的这个 entity 的这样一些具体的信息的话，你都可以去看。这样子这个，那么还有很多时候他就讲，我其实要去一个网站，我就是想去一个网，别讲我就是要去 Amazon， 你就说那就说那你去 Amazon， 那我就你打 Amazon 的话，我就直接去，你也不用看你搜索的整个的这个 page， 啊，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Bing的这个设计的话，我们叫做 P0， 就是 page zero， 就是第零页，就不要去到第一页就可以看到你基本上想要的结果了。那么我们做法就是所谓的 direct navigation， 就是说直接就去到那里了，上面的话就去到它的主站。下面的话呢，还去到一些所谓的 deep navigation， 比如讲你去了 Amazon 到底干什么？是买书呢，买 Kindle 呢，还是要做什么？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预计到，就是用户的话，他希望很快得到这样一些信息。那第三呢，就是有时候也会 confused， 啊，刚才就是志军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这个啊 ，Michael Jordan 在打篮球的和 Professor Michael Jordan of Berkeley， 那有的时候呢，就是问题就会更加复杂，比如讲有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 Tom Cruise 的太太是谁？那 Tom Cruise 呢？结果三次婚，这搞不清楚你到底想问谁。那我们就说，那么就把三个太太就全部列出来就好了。那么就有人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他以后再结婚怎么办？说我说再结婚右边还有空格的，这样还可以做。那这样的话就是还有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举了 Pete Wood 的这样一个例子，那现在你去Bing的话，你打 Pete Wood 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就是跟你讲，就是说主要有两种 Pete Wood。这两种 Pitbull， 就是说一个的话就是说啊 Pitbull 这个 rapper， 另外就 Pitbull 就是这个狗，是这样一个情况。那第五点就是我想讲的，就是人到最后都是懒的，很多东西都是记不住的，就是懒的。比如讲这个施瓦辛格，我想在座的如果有一两个人能够把他的这个姓能够拼得准的话，我都已经对你很敬仰了。对，我是拼不出来的，就是我叫这个我们并这个看了看我们的 query log。大概不同种类的打错施瓦辛格的这个姓大概2500种，有2500种不同的方法可以把它打错，那我就不用打了，这个打得这么辛苦干什么？你就打个 Arnold S， 大概我猜你会找施瓦辛格，所以你这样子啊，基本上就出来了。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可以 auto complete 啊施瓦辛格，这样你要看施瓦辛格他到底要干什么，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就是说大家要去想这用户到底是在干什么，就是要从这个 human centric computing 角度去讲。 那实际上前面我也提到，就是再往后再做搜索的话，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的，就是说这个不光光是用户界面啊去想这样，那实际上到最后还是要去 understand， 就里面有些什么 knowledge 我们可以去做。这里面我特别强调的，刚才也跟大家提到，就是 entity 这件事情，你到最后为什么要用 entity 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呢？那 entity 它毕竟是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虽然数量已经非常之大了，非常之大了，但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我刚才讲就是说互联网，比如讲今天互联网有多大啊？在座的知不知道互联网今天多大？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互联网上的周围的这个 document 的话，至少已经超过这个 30 trillion， 我们能看到已经超过 30 trillion， 那还在涨。但 entity 这件事情它是也在涨，但它涨也没那么多，对吧？这个人物、地点、东西它就没那么多。相对来讲呢，大概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大概呢，你能够做到几个 billion 也差不多了。那在大概在几个 billion 这样一个量级呢，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拼命的在做这个，把这个知识库要建起来，这样子这个。那么在这之后的话，你能够把这么多 document、这么多的 entity 弄起来了以后，很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做这个 computing， 还是要怎么去做 computing。这个很多年前就是这个我自己下定决心要去做搜索的话，实际上当年是这个受到这个啊 Professor John Hopcroft 的演讲，也是有一年二十一世纪的计算啊，我记得没记错的话，他在上海他就讲，他讲互联网做到今天，那已经十几年前，他说互联网做到今天的话，实际上从计算机这个理论这个 theory of computing 的角度讲呢，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他说到最后的话，互联网只是一个无穷大的永远在涨的一个 graph 而已，它只是一个图。只是就是我们以前念研究生的时候，他念这些图的话，都只有什么几个 node 啊，这个最多就是十几个 edge 啊。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nodes， 这个 trillions of edge。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就需要这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运算的能力去支撑这件事情，不然的话，这事情就非常难做了。那么我就讲，就是说这个再次回到，就是说这个不远的未来，我觉得突破的地方呢，实际上就是做 entity。这是我在公司里面画了一张图呢，跟大家讲，就是其实非常简单，实际上我觉得是已经想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实际上要做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把整个这个优化问题呢变成一个联合优化的问题。以前呢是做一个优化的问题呢，就是说打一个 query 或者打几个 query 以后呢，他就说这个 document 到底是什么。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打一个这个做一个这个联合优化的问题呢，就是打一个 query， 打几个 query 以后呢，是所有的 document 和所有的 entity 连起来解，加起来一起解，或者说乘起来一起解，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这个 query。这个 entity document， 所以有一个这样一个 QED 这样一个 framework 啊，大家如果学数学的话呢，明白 QED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它 finish 掉，这样这个。那最后呢，我用这张这个 slide 呢，就是想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就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汇报一下，就是过去这几年做的啊搜索呢一些个人的一些体验。我觉得就是从基本上呢就是三个层次上来讲，这个实际上今天也照这个方向在做，那么不远的未来呢就是做搜索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往这里走。那第一呢，实际上就是 human-centric computing， 还是要去知道怎么和用户这个做一个这样一个对话。所以我们呢就建了一个就是 Bing Dialogue Model， 啊，在这样一个框架下呢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上最最难的就是核心的问题呢，做搜索核心的问题呢，实际上是 intent， 啊，你到底啥意思？啊，就是问了两个字，写了两个字，到底啥意思？甚至连两个字都不问，我就可以猜到你，就可以猜到你到底啥意思。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漫漫长路，这个要走。那我觉得就是非常强调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整个这个 infrastructure 建立，这个 big data， 那么 machine learning， 但这些东西的话，你没有这样的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的这种建立的话，啊，都是非常之困难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呢，有很多机会，就是说啊，和科大、其他的大学啊，在合肥这里的话，以后未来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交流机会，啊，这个再次谢谢大家的时间，好，谢谢。